same time, our official victory keep, huh? Vamos a dar pizza, ¿no? Está que ahí se la espera.大家要注意这个选立废掉，这是主要的，这节圣经最要的。为什么废掉呢？那我们就要去查这个原因。为什么选立呢？那也要查那个原因，就是神为什么要选这个大卫？因为大卫啊，第一个是合神心意，第二呢，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还有第三呢？ 他服侍人，服侍那一世代的人，在三十六节，我们再看三十六节，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弄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大家读三十六节来。
那个小字，小字，我们特别注意小字。
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，就是服侍他那一个世代的人，还不是服侍他附近的人，不是。 他那一个世代的人，他都用什么服侍呢？用神的话，啊，他用神的话。所以在圣经里讲到大卫被选上的原则，就是三个。第一个就是合神心意，这个我想是世界上最要紧的，啊，这是最容易的，也是最普通的一个原则。 你选一个人，你要拣选一个人，你选什么人？啊，就是你选人。拿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要选一个人，拿来说我要选一个教会的，啊，一个人来接我的班儿。比如说，我要选什么人？啊，大家说嘛。
神心意神，
那一定是合我心意，他不合我的意思，我怎么选他，对不对？一定得道理，合我心意的人，一定是这样的人，啊。第二个呢，他一定是遵守，啊，这个我所规定的这些事儿，对不对？他都遵守，我才能选他，否则他不遵守，我选他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跟我拗着干，那就不行。神就是这样。 啊，还有呢，选这个人干什么？服侍人。他光为他自己，那就为他自己这个人，你选他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自私自利，那就不可以选。选他一定是他可以，啊，替神来做一些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服侍人，来帮助别人。所以这个神的选择跟我们的选择，你要。 讲通了，完全合理的，啊，那么，所以这三个，我们再把它延伸。那么神现在选人，是不是违背这三个原则呢？绝不会，神现在选人，也是照着这三个原则。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呢？ 因为蒙召的多，什么选上的少。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了就都被选了，不，神要在 他所招的人中来选，神合乎这三个条件的人，神招来很多人，啊，无论是你看教会的人就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教会了很多人，神，好像是有教无类，这全部都要，啊，全部。但是你进来以后，神要选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讲这个事儿。我们看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就描写这个故事，这是耶稣用故事来表明这件事情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念到十四节，这就完全了，正好跟我所说的这个故事完全相合。来，
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：天国好比一个王，为他儿子采石取金的样子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补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：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赶住仆人，迷住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：筵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抄家入口上去，凡一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一见的无论善恶都召集了来。宴席上坐满了客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叹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大家注意十四节，
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神摆设宴席，就是福音的宴席。说已经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都预备好了，要请人来赴席。那先请的是谁呢？大家说是谁啊？犹太人。犹太人呢，说耶稣的福音先传给谁？犹太人。犹太人就是不要，啊，不要耶稣基督，说我们不要他，不要他，我们宁可要巴拿巴，巴拿巴，啊，要大强盗。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拒绝了，拒绝了神的福音。好了，神就说了，说那好了，到岔路口上去吧。岔路口就是，向全世界离开了这个犹太人，啊，就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，福音就临到全世界。那全世界传的时候就不管好坏，凡来的啊，就是，你看这里说什么呢？第十节，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。凡遇见的，不论什么
善
恶，不论善恶，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人。这就是神传福音的一个标准。神现在的福音就是这样，不论什么，大家记住这两个字，不论什么
善
恶，善恶。所以教会里有恶没有？
有
没有？
有
也有。 教会里不管都是善，也有什么，也有恶，因为圣经里是这么说的。啊，大路口去了，好，他们，所以现在福音很容易，福音呢很容易，福音呢在教会里的信主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信主。按照耶稣说，教会里信主的人有四种人，四种。我们来看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啊，在教会里啊，有四种人，每一个教会都有四种，啊，我们先看这个，这里所写的四种啊，来，
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，
一共有四种。四种里头只有一种是对了，是对了，是从神什么生的。那另外一个地方也写，也有四种人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这个一定得要有配合的，你才能够解释啊。教会里的四种人，我们读第三节开始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这里说到四种，也是四种，这个是比喻中的四种，那个是实在说的四种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怎么说。
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，土地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记住了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。
好，这个一共有四种，一种是什么呢？
路旁的。
路旁的，飞鸟来把吃尽了。第二种呢，落在土浅什么？
石头地上。
啊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因为没有根儿。就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撒在什么里？荆棘里的，啊，有荆棘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撒在什么？
好土。
好土的，哦，好土这个就结实了，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，这几种？
四种。
大家说几种？
四种。
大家注意啊。善恶，所以教会啊有善也有恶，啊，教会里的你不能挑，教会里都有善有恶，教会里的比如说有百子有麦子，啊，这两种啊都让它长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不是传道人哦，大家注意，不是能开口教训人的，那不是，那是特别的啊。这个在教会里聚会的人，什么样人都有。我还告诉你，在大陆上，在教会里聚会的还有间谍的，哎，还有政府派来专听的，监视教会，这个都有哦。 那就又第五类了。因为这个圣经里没写这一类啊，那这个在现在的时代里还有第五类，所以教会里一定有假的有真的，一定，这是不可否认，连主耶稣都早就说啊。那么这些是不是要让他长，让他都有呢？我告诉各位，拿我来说，我就知道教会都有这些，可是虽然有这些，你不能去挑它啊，不能挑它。这就主耶稣说的，百子和麦子一起长，到收割的时候，天使啊来把它弄掉。啊，有堆在仓里的，有被火烧了，那将来处理，这是绝对的。但是这不是指着传道人说的，不是讲开口的，啊，那个不可以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。所以在教会里头，有的真基督徒有什么挂名基督徒，他虽然说他是信主了，他也聚会，他也奉献，他也很虔诚，但是圣经里啊就说这可能是不保险啊，可能是白子，一定的他里头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有的也很热心，哎呀，也热心的不得了，但是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啊，所以在教会里头呢，神要拣选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所以神要拣选，神拣选的非常严，神拣选的非常仔细，神拣选的非常苛。我曾经给大家看，神要费四五道手续来拣选，不是选了一次就完了，选了以后再选，选了以后再选，啊，最后那一批选上的那是最好的，叫做选立，那一选上的呢就立他们做以色列的王，呵呵，就让他们做王了，所以那个选呢还不是一个选，要经过好多次的选，这就是我把圣经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，大家就明白，啊，神要招来，哈不浪啊，哈不浪这句话很好形容，就是好话，哈不浪，哈不浪是什么话？
广东话。
哈不浪啊，哎，我们北方还没这句话，我们北方怎么说？北方怎么说？
稀里糊涂的
啊？没有，归了包堆的。啊，北方是归了包堆的，啊，也是哈不浪的意思，所以归了包堆的，那就大概就都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神要先拣选。我们基督徒中间神有没有这个拣选？圣经说有没有？
有，
神拣选的非常仔细，啊，蒙召的多，什么
选
上的少，哎，选多少？四分之一，不是选一半，选四分之一，那四分之三都什么？不要了，土浅石头地上的，这个路旁的经济里的那些都没有用了，都不要了，最后撒在好土里的这个才被选。哦，我们也不要以为说你来聚会了神就选上了，没那事儿，神还得看啊，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开始的时候人很热心，开始很热心，后来不热心，是哪一号人？大家看四种里头是哪一种？
土浅石头地。
对了，土浅石头地的，这种呢发苗最快，哎呀，热心的不得了， 一信耶稣啊，好像他就很热心喽、哦，热心的什么都要参与一手，打什么都要，到最后呢，完了，遇见逼迫，遇见试探，就说完了，啊，就跌倒了。所以这个还是有的，啊，这种发苗最快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原来也很热心的，哎呀，热心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他忙的，生意啊，忙的什么，就是金钱的迷惑，吃喝宴乐，啊，或者别样的事儿，把他这个挤住了。那个是什么呢？荆棘里，荆棘里。所以在圣经里头讲，基督徒不一定都是。简单的说，你看我们教会。上个礼拜人很多呀、啊，我一看真多呀、啊，那满了。我告诉你，只有四分之一，只有四分之一，真正的追求的，真正的有四分之一，就四分之一里还有一些不保险。神的家，这叫什么呢？蒙召的多，什么选上的少，选上的什么样呢？要穿礼服，穿礼服，这礼服也是要，礼服是什么？要佩戴基督，做外袍，耶稣的义我们要佩戴，然后我们里边要有自己的内袍，叫什么呢？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神要选上，那个选上的，你看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说朋友，你被请赴宴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啊，礼服是什么？礼服就是外头一个紫袍子，里头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叫一套。啊，不能光有外边，光佩戴基督，里边自己没有基督徒。所行的义还是不行，所以在圣经里啊，很清楚。请问，这个大卫做王是怎么回事？大卫做王是怎么回事？选立，大家记住了。那个扫罗也做了什么？也做了王。但是那个废立废去，神要把它废了，到最后不行，试验不成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上这个课要学的功课，要学的功课。你不要以为你来到教会了就被选上了，那不一定啊，那不一定。你是四个之中的人，四分之什么？哎，你是哪一号？神还要看。你不要以为你来听到了就把你选上了，就要你。你说我会讲道也不行。啊，那还要看。哎呀，神啊，选了又什么？又选。啊，这个选了又选，在圣经里有一个，我们看。我也给大家看啊，《历代志上》二十八章，这里第四节就描写这个选。《历代志上》二十八章第四节，这是选啊，这个选呢，第四节第五节，历代之上二十八章，你看这里选的有好多的拣选。第四节来，
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
直到今天，
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 在我父的众子里
洗涤我，立我
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
第五个，
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
国位
治理以色列。
这里几个拣选？几个？啊，算一算几个？在选民中还要这么选啊？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就是选民了，在以色列民被选的人中还要选，所以这叫选中之选啊。读《申命记》第七章第六节，那里就说以色列人已经是被选了，神已经选过一次了啊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，出埃及记的后边啊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申命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来，《申命记》第七章第六节。按照神的拣选啊，是选了又选，选了又选，选了又选，是这么选的。第六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
因为你为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
拣选你，
特作自己的子
民。这是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什么呢？选民。连以色列现在国到现在不亡国，又复活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什么？
选民。
你看没有，亡国两千年又复活了，这个真怪哦啊！神的选民，神的选民放在哪儿呢？放在世界的正当中，那个中东嘛，中东地中海，地当中的海叫地中海啊，上边是欧罗巴州，下边是阿非利加州，东边是亚细亚州，三个大洲的当中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，还没有澳洲，大洋洲还没有了，那个时候还不行啊。那个时候只有三个大洲有人，就是亚洲、非洲和欧洲，三洲之中有一个海，叫什么海？
地中海。
地中海。地中海的边上有一个地方，叫肚脐儿。肚脐儿，就是迦南地，迦南就是肚脐儿，那个叫世界的什么？肚脐儿。神就把这个拣选的人放在那儿。你看这多有奇妙，这我说的这个真的奇妙，神让大家都看，都看这个故事，看看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被拣选，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，神怎么带他们到地的当中，在那立国，这个都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从历史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神拣选，神的选民。但是在神的选民中，神还要再选再选再选再选，最后叫什么选呢？我们看二十九章，二十九章就跟我们买茶叶一样，这茶叶盒上你都看见写叫什么？
特选。
特选。其实那啥叫特选。我们看这个二十九章，历代之上二十九章，
历代之上
第一节，
上二十九章，
到那里到了特选就不再动，就不再另外选了啊！大家注意啊，来，
大
第一节，大卫王对会众说：“我儿子所罗门是神
特选的，
特选啊，特选。”还年幼骄嫩，这工程上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，所以 哎呦，神拣选一个人造他的殿，神拣选这个所罗门，所罗门又年轻，啊，但是所罗门的智慧非常高，啊，所以神拣选他。他叫什么呢？他不是拣选，他是什么？特选。到这以后就不选了，就定型了，就神就是这个，所以，大家就明白啊，神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这些信徒中间，也在选。我们要被选立做王，因为这个王呢，做天上将来有，不是一个王，天上有万王，天上有什么？
万王之王
是谁？
耶稣。
是耶稣。耶稣是诸天宇宙的大君王，诸天万有的大君王。那么在他以下呢，还有什么？
小王。
既然有万王，就有什么？就有小王。所以万王之王以下有许多小的王，分封的王。那么这些王呢，神要去让他们管理，统管什么？万有。啊，是要管理天上的事儿。难道神马马虎虎吗？啊，说你信耶稣了，你只要信就给你去当王，会这么马虎吗？会不会？
不会。
不会，神一定不会。神要拣选。拣选的原则呢，我们说三个。第一是合神心意，第二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第三呢会服侍人。会服侍人的是被拣选的条件之一。哎，在教会里必须得会服侍人。哎，你服侍人越多，你的王位越什么？越稳固，将来越能当王。圣经也说，这圣经里说的很清楚。耶稣来了，耶稣说什么？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
做
多人的赎价。这什么意思？耶稣的这个王啊，不是来做王的，来舍命的，舍命做多人赎价，他来为大家服务的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不是有受人的服侍，乃是什么？服侍人。你服侍的越多，你这个王位越大；你服侍的越少。”我今天告诉我很高兴。有的人呢，他不懂。我在全世界服侍许多的教会，我这个服侍的范围非常什么？非常大。这个服侍啊，就对我将来被选很有益处。所以人家找我，我就得去。我得必须全世界跑，到了90岁了还要跑啊，还要去，要服侍，鞠躬尽瘁什么？
死而后已。
死而后已。我说我只要讲台上能讲，我要能站在那儿讲，你找我去，我爬也爬得去。我得服侍，哎，我就是做这个事儿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明白了这个原理以后。明白了这个神拣选的原理以后，我们人常常很自大，哎呀，会做一点小事儿就很骄傲了，然后我就这两个人我服侍就不错了，还两个他都不服侍，还让人服侍他嘞，他在那里就是啊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，都你们都做，我不做，啊，那他让人家服侍他，那就不行，所以这个服侍人的是大。这是圣经的原理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啊，在教会里头一定要服侍人， 不能让人家服侍你，你得要服侍人，服侍人。你用什么法子服侍人，让人能被你服侍，那是最好的。你服侍的越多，你的将来，你的荣耀越什么，啊，越大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教会里有好多人都肯服侍人，啊，肯在教会里服侍，不是被服侍，是服侍人的，啊，这个非常要紧。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合神心意；第二，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；第三，就是服侍。那么大卫这个人呢，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？因为大卫啊，他有先知的灵。他第一，他是先知。我们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大卫也是先知啊。大卫他不管是王啊，他是先知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第三十节。第三十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
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
第三十一节，
就必先探明此事，讲论基督的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降朽坏。
那这是哪一章圣经说的？
诗篇
多少？
16篇。
诗篇16篇说他的灵魂不见什么朽坏，也不撇在什么。大卫作诗的时候就说了，说这一位要将生命的道路什么指示我们，是诗篇16篇。哎，我们看看，你看大卫先知，大卫就有这个灵，他就做这么一首诗，诗篇16篇啊。今天我们就看16篇啊。你看大卫，这叫先知的灵。这个先知啊，也预先说到很多的事情。诗篇16篇，大卫的金诗，我们来看啊，从诗篇里看大卫，他被圣灵感动，他预先看见，先知也叫什么呢？大家记得
先见，
他预先看见啊。大卫就说，大卫说什么呢？我们念诗篇16篇来。神啊，
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又善，
是我最喜悦的。
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仇敌会加增，他们所交的恩水我不嫌加了，我嘴里也不提别人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做了我的家里的出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你，是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显怪来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你看，大卫就作诗了。大卫啊，被圣灵感动，预先看明这个事儿，他就做这么一首诗。大卫诗有70多首了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大卫说什么呢？大卫说：“你必不将我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撇在阴间。大家知道，人死了以后，灵魂都要到哪儿去啊？下阴间。阴间干什么？阴间是灵魂的拘留所，是把灵魂拘留在那个地方，等候将来审判。火湖呢，是将来审判以后丢在里边受刑罚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人死了以后要下阴间。那可是我们现在信主了，还去不去阴间？
不去
了，不去了，到哪儿去啊？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灵魂到第三层天，叫做乐园。嘿，那边有个乐园，是贵宾招待所，哎，是招待这些信耶稣的。说死了以后，灵魂到那儿去等，等耶稣再来，把我们从天上一起带来。带来以后就什么呢？复活。啊，这就是，圣经里所讲的全部救恩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说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这个大卫啊也讲，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在我右边。这个，他每天，他都把你看大卫做了很多诗篇，大卫天天什么呢？祷告，一祷告就有一个诗篇出来了，啊，他的祷告，你看这里说大卫的金诗，第17篇就写是什么？祷告，大卫的祈祷，啊，他作诗了，他祈祷了，他一祈祷就是又一个诗篇，所以大卫的诗篇特别多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大卫是个与神交通最密切的人。我们要被选上合神心意，你要跟神多有什么？
交通。
你不能说一个礼拜才跟神交通一次，那样子你就不能够。大卫是怎么交通的？大卫知道吗？大卫跟神的交通有多少？有谁知道？大卫一天祷告7次，就是大卫一天跟神有7次交通，不是一次，7次。哎，大卫还不是3次哦，不是早中晚呢，我说。大卫7次，大卫自己说他跟神有7次交通。他每次交通的时候，他都从神得着灵感，所以他知道神。那么他7次交通以后，他有什么情形呢？我们看，11节，8节，我们从8节读起来。
我
将耶和华常摆在你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
好了，他将耶和华常什么？
摆在面前。
耶和华在他哪一边啊？
右边。
右边是全能的，在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结果下边就产生一个结果，你看，因此我的心
欢喜，
我的灵
欢喜，
快乐，我的肉身
也要安然
居住。那么它产生一个结果，心是什么？心就是魂，我的魂，魂，魂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它用心来代表，啊，欢喜。我的灵，灵，快乐。我的肉身也安然居，你看它灵魂体就都满了平安什么
喜乐，
喜乐。大卫一天七次跟神交通，把神常摆在他什么
面前，
这是大卫的生活。所以大卫能做什么呢？做先知，他随时随地从神那里得启示，他做先知，这个要学大卫。所以我们从大卫做的诗里头懂很多事儿。那么大卫除了灵魂体都好，他还有信心，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大家一起念。
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。
第六节，
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
大家看见没？这个人知道他将来要得什么
产业？
产业。那我们这些人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有没有产业？有没有？
有。
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得基业。那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样呢？不能朽坏，不能衰残，不能玷污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什么基业？美好不美好？美好不美好？
美好，
美好。你不想那个，你光想地上，光想地上，光想地上的小房子，哎呀，光想地上的产业，那你怎么会快乐？啊，所以大卫是一个蒙拣选的人，大卫是一个体会神心的人。大卫是一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大卫是一个随时随在服侍人的人，大卫是一个身心灵啊，就是都依靠神的人，所以他天天活在快乐中。他的肉身活在什么里？大家念。他的肉身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，啊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心灵都欢喜快乐。这个人是先知，他知道他的灵魂不撇在云间。大卫的灵魂现在在哪儿？在哪？在乐园。大卫的灵魂在乐园，已经被从阴间转移了，转移到乐园。所以，第十一节来我们念。
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你必将生命的道路，你必将，这个大卫那个时候用的一个字是什么？将。必将。神一定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。结果什么时候指示我们呢？神什么时候把生命的道路指示？耶稣钉十字架，生命的路就开了。幔子从上什么到下列为两半，亲近神的路就开了，又深又活的路，所以这条路就开了，生命的道路。 人可以直接跟神交通。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中，我们现在不管是看见生命的路开了，还活在什么生命的路里，我们现在比大卫还什么，还有福。大卫那个时候只是蒙启示懂了这件事，我们现在已经经历这件事，就在生命的经历中跟神交通。在神右手中有什么？
永远的
福乐。在神的面前有什么？满足的喜乐。那我们天天呢活在什么里头？忧愁中。我们还生什么叹气？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呢要真的懂了，天天活着是喜乐的不得了。我从来没有忧愁过，找不着有忧愁的事儿。秀兰，你的睡不着觉，就是太注重世上的事儿，忧愁，为女儿忧愁。女儿到底嫁得好不好啊？将来怎么样？没有交托。哎，我的妹妹，我每天真的说心里什么欢喜，灵里什么肉身居住在安然居住，居住在指望中，在我们看一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把这后边还有一些改动啊。安然居住啊还不够，第二章二十八节，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起来。
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遇见你的面，得到满足的快乐。”
你看这里说你已将，那必将变成什么？已将是什么意思？
已经
指示了，耶稣把这条生命的路已经开开了，啊，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不是已必将了，是已将。所以这个你看圣经很奇怪哦，一个字一字之差哦，就讲一大篇道。所以这里说，我的肉身要安居在什么？指望中。那边不是，那边说肉身安然居住，安然居住，那不对。这里肉身不管安然居住，还有个什么呢？
指望
什么？指望复活。有一天我们肉身必要复活。这是真的是好的指望。所以像大卫啊，他常常得着神的灵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感动他，他受感就说话，就写出很多的诗篇来。所以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有好多受感动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读干什么？我也告诉大家，你读一次以后你就被那个灵啊再感动一次。 当初神感动大卫，向大卫吹气，现在大卫写了诗篇，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那个灵的气就吹我们，我们也间接的受点灵气儿，所以这个基督徒要特别爱惜啊，要读大卫的诗篇。当然也不是说大卫写了诗篇就把他的心中的这个，因为诗啊是素质与情，人为什么写诗呢？写诗就是描写他心里有两样，一种是感情的发泄，一种是诉说他本身的志气啊。所以诗一个是语情啊，就是描写人的感情，一个呢就是诉说人的志愿志趣，我有什么志愿，我要怎么样将来。哎，所以诗就是大卫的内里的表现，他的情他的志都借着这个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读大卫的诗篇啊，读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灵气啊，先知的灵，那个灵气啊，就吹我们。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不懂，你说这个我读了半天我也不懂，不懂也不要紧，你就读就是啊，你读了你就沾一点什么
灵气
灵气就好啊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的说灵，我们要被拣选的人必须像大卫这样追求。大卫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请长老带我们祷告。